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十节读起。保罗他来服侍教会，他立定了志向，一生要讨主的喜悦。不是人是不是欣赏他，不是人愿不愿意接纳他，而是他在神面前要尽他的职分，最终能够判断他的是主自己。因此第十节就带出，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经节的主词是我们众人，也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对于救恩的稳定性与确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旦我们蒙恩得救，里面有了神的生命，我们确定我们与火湖不再有份。因此在第十节这边所说的审判，不是关乎永生的审判，不是关乎是火下火湖的审判。那到底是什么审判呢？必要在基督台前。基督台前这个词英文的翻译都是 The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也就是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知道关乎永生跟火湖的审判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那是在启示录20章11节那边告诉我们的。那基督的审判台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并且保罗非常确定的，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因此不是你愿意或不愿意，而是基督在回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基督的审判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必须经过基督的审判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关乎每个蒙恩得救圣徒一生他得救的功夫，至终是否得着赏赐。因此我们慢慢来看基督再回来的情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节17节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要亲自从天降临，那时候呢有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而那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就是在耶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死去的圣徒需要先复活，而活着的圣徒接着也要就被提，结果呢我们大家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知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他得国回来，然后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属于他的国度，叫千年国，那是启示录20章里面所描述的。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复活的跟活着被提的全部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接着根据林前四章17节你说，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个永远同在是讲在永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因此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再来永远与主同在，中间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千年国的时间。而神来审判不信的人是在千年国之后才有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在读彼得前书四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会带来审判，对于不信者的审判是在千年国之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在启示录二十三告诉我们的。而彼得告诉我们呢，神的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也就是从相信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圣徒开始，这是讲到时间次序上的问题。因此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当我们都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根据彼得的说法，我们是先要被审判的。这审判呢，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这里所说的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怎么审判呢？五章十节告诉我们， 都要显露出来，然后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也就是说，你蒙恩得救之后，你的生活行事为人都要完完全全的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以至于你按着这些来受审判。这里的审判不关乎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罪，只要我们认罪了，耶稣的宝血永远都有功效，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因此这里的审判不是关乎罪，而是关乎赏赐，也就是你蒙恩得救之后，你这一生你所做所行的，就像在林前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那边所描述的，那里说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一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建造的工程，这是根据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上面建造。在林前三章那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怎么样建造，用什么材料建造，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楔。如果用金银宝石经过火烧之后，你的工程留下来，你就要得赏赐；如果是草木和楔所建造的工程，你就要受亏损。但是呢，你自己仍要得救，可是虽然得救，却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因此林后五章十节，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是照着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你一生的功臣。神把你摆在教会中，你在教会中的服事，神给你时间，给你恩典，你借着每天在神面前读经祷告，得着从里面来的供应，神又在外面为你预备各样的环境，让你这个人能够慢慢长大成熟。至终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这一生的功臣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接着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保罗对着哥林多的圣徒，他非常真实来劝告他们。劝告他们什么呢？因为你们要知道主是可畏的，比较忠于原文的翻译就是主是可怕的。当然我们的主是个爱的主，他永远给我们恩典，永远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但是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当他的审判台显出来的时候，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必须认识那时候的基督是可畏的。像尼多森弟兄有一首诗歌，我今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盼望今日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诗歌的根据就是林后五章十节，保罗来劝告哥林多人，然后呢他就以他自己作为榜样，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十一节有两个显明，这两个显明的希腊字其实是跟第十节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个显露是同一个希腊字。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的生活工作如果都是在神面前的，都是显明的，你就保守你那一天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也是显明的。保罗一生他来服侍教会，他眼睛所看的是耶稣基督审判台前的亮光，他知道他的服侍是有永远价值的，他的服侍是要把圣徒服侍到基督面前的，是要把教会建造成基督的身体。他不得从人来的荣耀，他也不在意从人来的欣赏，他真正在意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是否站立得住，当时所显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今天我的服事全部都可以摆在神面前，这自然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一方面保罗把自己摆在哥林多圣徒面前，他所有的服事是在神面前显明的，并且呢，保罗有个盼望在你们众人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我怎么样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怎么样在你们中间说话带领，我怎么样不占你们任何一点好处，我宁愿亲手做工，不愿意累着你们。保罗把他自己摆在哥林多圣徒的良心里面，你们在良心中可以见证我跟你们在一起，我是怎么样在你们中间服侍的。保罗的榜样是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神，愿意在神的家中来学习服侍圣徒的一个最好的榜样。一方面，我们的服侍是摆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虚伪做作，而是神给我什么样的托付，我就把这托付摆在教会中，服侍在圣徒当中。不仅如此，我还把我自己摆在圣徒的良心面前，我怎么样不占任何一个圣徒的便宜，我怎么样忠心的为人劳苦，忠心的祷告，忠心的看望，忠心的服侍，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与目的要从人得着任何的好处。保罗看到将来审判台前的亮光，因此他的服侍是有两种的显明，一个是显明在神面前，一个是显明在被他服侍圣徒的良心里。因为这样两种的显明就带下来十二节两种的夸口。十二节，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保罗来服侍教会是跟圣徒们生活在一起，把自己完全调在圣徒当中，因此他不需要自己向圣徒举荐，他也不需要别人来写的推荐信，因为他的服侍是摆在圣徒的良心里，以至于让他们清楚明白什么是神新约的执事，什么样的人是神真实的仆人。因着他在圣徒良心里的服侍，让圣徒真正认识什么叫做新约的执事，以至于他们对于保罗觉得有可夸之处，或者是说他们以保罗的榜样成为他们的夸耀，他们以保罗为荣。保罗把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摆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好的见证，以至于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里带出另外一种夸口，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已经有很多各地来的所谓传道人，他们以他们的外貌夸口，或者他很有口才，很能够讲道，或者他很有学问，讲起道来旁征博引，或者他很有学历，让人觉得佩服，或者他有钱财有地位。很多这样的人来到他们当中，以他们的外貌来夸口，保罗呢却把他自己真实的服侍摆在圣徒面前，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神的仆人，以至于对于那些以外貌夸口的人，他们有言可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真正的服侍是里面的，真正的服侍是属灵的，真正的服侍是生命的，真正的服侍是把自己摆在圣徒良心当中的，以至于圣徒在良心里可以见证你真是神的仆人，把神的供应带到人当中，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自己不从圣徒当中得任何的好处。我们也需要认识，真正会破坏教会的人其实都是那些侍奉神的人。如果他是在灵里的侍奉，在生命里面的侍奉，被服侍的圣徒在良心里可以见证他真是神的仆人。有些服侍者，他们或许口才非常好，或许发表非常好，或许讲起道来深入浅出，许多的例子让人听了都十分的欣赏，但是呢，他从来不在弟兄姊妹当中生活，没有把自己的生活显明在圣徒的良心里。当圣徒跟他接触，总觉得他生活中有许多的缺失，可是在台上的时候却又讲得神气活现的。这些人就是保罗所说凭着外貌夸口的人，这些 都会成为教会的难，带来教会的纷争，把人服侍到他自己那里，让人喜欢他，而不是把神服侍到人里面，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以保罗为我们服侍的榜样，让我们的服侍显明在神面前，也显明在被我们服侍的圣徒的良心中。我们来祷告。主啊，祝福我的生活，更祝福我的服侍，让我的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